弟兄姐妹平安。以貌取人是很多人在判断一个陌生人你看到一个陌生人，你就判断他的地位、他的水平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方法。尤其是当你觉得自己的眼光、你的判断是蛮准确的时候我们就常常用这个方法，但是有时候就得到意想不到的一些结果。从前可能我和大家分享过一件事，就是华盛顿将军他还没有做总统之前，他带领美国独立的战争，他是一个将军。有一次呢，他穿着便服，不是军装就在营地里面走动，要看见一个士兵长，命令几个士兵要推一门很大的大包，要推过一个山峰。当他们力量够的时候，这个士兵长不但没有帮助他们，还要高声的咒骂他们。然后华盛顿看到这个情况，就过去帮忙，也被这个士兵长发官威就骂他。然后当然我们知道当那个士兵长知道对方的身份的时候他就后悔不已。一个现代的版本是几年前，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一个英国的一个天才表演的一个节目里走出一个叫 Susan Boyle 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她在观众的眼里边，她又肥胖又难看，而且呢她讲的英语是一个英国的乡下的一些口音的一个英语所以呢那些观众就觉得，为什么这个人有资格出现在这个场合里边，看不起她。但是当她一唱歌的时候，声音就好像天使一样，全场震惊。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门是开放的每个人都可以进来甚至我们应该讲每个人都应该进来这不是打乱的，我们都是应该进来。但是所以呢门是开的，我们就常常要做准备，我们欢迎一些和我们背景不同的人。教会那边有不同的背景是一件好事。我自己觉得理想中的教会是我们身处的社会里边一个中切面不是一个横切面。横切面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教会的来自同一个阶层都是知识分子或者都是工厂的女工这样子横切的。但是理想的教会是我们身处的社区里边一个中切面，所以我们的教会里边就反映这个社会的各种的不同的人，有老人，有年轻人，有学生有些专业的人士，有在工厂打工的有钱的人也有穷人，这样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教会不同的背景能够扩宽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知道社会上边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但是很可惜，有时候我们是单单顺住我们自己的意思去选择我们的朋友我们就选择和我们背景相似的人所谓物以类聚就是这个意思不单是这样，有时候我们都顺住自己的眼光去看别人结果就产生很多的偏见。但是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告诉我们不能够这样，不应该这样今天雅各书第二章一到十七节在这一方面给我们有很好的提醒我们来看一看。首先雅各就提醒我们做基督的门徒，我们待人要平等，我们不能够看外貌就判断对待一个人。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并不可按住外貌待人。弟兄姊妹，如果世界上面的人是按住外貌待人，我们还可以说是风气不好、文化不好而已。但是如果基督的门徒这样做，圣经这里讲，就是不能够荣耀我们的主。跟住雅各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比方有两个人进到你们的聚会的地方，一个戴住金戒指，又穿着很漂亮的衣服，所以呢你们就给他特别的优待，就邀请他坐在最好的一个座位上边。另外一个人是穷人他穿着肮脏的衣服，你们就对他不客气了，就带他到一个不好的座位里边。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也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经历，就是当我还是大概8岁9岁的时候，我住在香港，是一个政府的公寓，就是给那些穷人住的政府的公寓。有一天呢，就来了两个白人，青年的白人，很高，起码有1.8米、1.9米啊。然后他们就是穿着很整齐的衣服，金头发，蓝眼睛。但是为什么跑到我们这里香港的一个贫民区里边？然后他们在门外边就说：“我们可以进来吗？介绍我们的信仰。”那个时候我们的家庭没有信仰。但是出于好奇心，为什么这些后来知道他是美国来的，这些白人为什么跑到这里来了，就请他们进来。原来他们是摩门教的传教士，其中一个他我的名字，他的名字我还记得，他说我叫拿丹虎长老。我们知道我们英语的 Nathan这个在希伯来文是拉丹所以呢我尝试他的 Nathan something 我不知道他的英文名字，那个时候我的英语也不好。然后他进来了，就用流利的粤语向我们讲解了摩门教的道理。我们就觉得这个道理没有听过，蛮有趣，所以呢他离开之后下次再来还是给他进到我们那边。来过3次之后，他们两个就邀请我们到他们附近的一个摩门教的教会里边去看看。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好奇的一个小孩子，也是胆子很大，所以我一个人就去了。去到那个摩门教的教堂呢，那个白人不见了，门口站住一个中国人，他就看我这个小孩子穿出一个这个很普通的一个衣服，也不是可以到一些好像他的眼中不是上教堂的一个衣服，然后脚上边穿着一个拖鞋，他就对我讲，他说小朋友，你先回家换上一个鞋子然后再进来。我受到这样的对待难做，当然就没有再去了，回到家就没有再来了。后来隔了几天，那个拉丹福长老又来了我的家，他就问你们有到教堂吗？我就把这个经历告诉他，他就很生气，他说他们难道不知道耶稣都是穿拖鞋的吗？然后就鼓励我，你再去，我保证这一次他让你进去。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勇气再去了。不久之后，两个年轻的传教士他们就回国了，就回到美国来了。我们的家庭和摩门教的接触就到那个时候终止了。当然我今天看来，我感谢主，就是这个经历防止了我进到一个异端，加入一个异端里边。但是我想，如果这一件事发生在一个信仰纯正的福音的教会里边，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 啊，雅各书第二章这里表面上是一个故事，就是好像一个假设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有钱人进来，一个穷人进来。但是如果我们看后边的第四章、第五章，那我们应该看得出，这可能是一个很实质发生在教会里面的一件事。所以雅各要提出来改正他们。初期的教会呢，我们都知道是劳苦大众为主的。啊，当然有一些有钱的人，但是数目不多。可能啊，那些交代的人或者教会里面的人啊，出于社会对有钱人的尊重啊，这个不单是一些人社会的风气都是这样，啊，对有钱人是比较尊重，啊，或者他们觉得有钱的人可能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就特别的给他们啊优待。给他们面子。相反的，穷人数目实在太多吧，太普遍了，所以就不懂得珍视啊这些贫穷的来宾。然后他们可能也觉得，反正那些穷人呢，他们受惯了这些不客气的对待，所以呢，没有关系呢，就这样对待他们就好了。但是雅各在这里很严重的。宣告，这就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去定断人。有一个故事就讲到在，印度，有一个称为印度现代印度之父的甘迪这个一个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受到普世的敬仰。然后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有背景，能够到英国去留学。然后在他的自传里边呢，他说那个时代啊，他对基督教是很有兴趣的，他对圣经里边讲的平等的精神呢，他很感动，关于耶稣基督的记载很感动，就佩服圣经里边那种上帝下边人人平等的精神。他说他曾经考虑要做一个基督徒，然后本住基督的精神去解除那个时候印度很不平等的阶级的观念。有一天他就决定到大学，那个英国的大学附近的一个英国的教会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打算还准备了几个问题的打算，聚会完了如果找到那个牧师，就和他讨论一下那个信仰的一些问题。但是当他到达那个英国的教会的时候，门口站住一个白人的一个教代员，没有立刻把他带到里边。这个教代员看一看他，很看出他是印度人皮肤这些都看得出来的，就这样对他讲，他说你知道吗，就在我们附近，就在那边有一个印度人的教会，可能你到哪边呢比较适合，你到哪边你觉得比较自由一点。甘迪他听到这样的一番话，他掉过头就离开了，他就根本也没有到英国人的教会，也没有到印度人的教会。然后在他的自传里边，他这样讲，他说如果基督教也有这样的阶级的观念，那么我就记住做一个印度教徒就好了。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我们真是不禁我们想一想，如果那个英国的交代的那个朋友弟兄，他实行雅各书的一个教训，会不会世界的历史或者是印度的历史会改写了？然后我们看，除了第二章第四节很严厉的指正之外，今天的经文也列出两个原因，是我们不应该偏待人的。第一个就是神其实是恩待贫穷人的，第五节， 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么？弟兄姊妹请留意，这一段圣经没有说神特别的优待贫穷人啊，因为神不偏待人，他不偏待贫穷人，也不偏待有钱人。圣经没有讲穷人就是美啊，就是穷就是美，没有这样讲，也没有说所有的穷人都是好人啊。其实我们知道，穷人当中也有坏人啊，穷人当中也有性格很丑陋啊的人。但是圣经在这里主要就是看人的品质，他里面的品质，不是他外表有钱还是没有钱。不过呢，在这里强调的就是贫穷人也可以得到神的拣选，而且福音对他们可能特别的引起共鸣啊，因为福音可以给他们在信仰上面得到富足，得到天国的福气。所以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更加需要以神的角度啊来看其他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在这里讲出的，就是基于同一个道理，就是告诉我们不要由于啊对方有钱就怕他，而且是特别的优待他们。第六节，那富足的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弟兄姊妹，再一次留意，这里啊，也不是骂一切的啊富有的人啊，说所有的啊都是欺压人的。啊，当然有这样的人，不是所有都是这样。事实上，有很多富有的人，他们是蛮良善的啊一些人，啊，他们做事更成功啊，所以他们就富有了一点点。啊，圣经在这里其实是再一次提醒我们，要看他的内心，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有钱还是没有钱。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学到不亢不卑啊的一个水平啊。我们不亢，就是面对穷人的时候，我们不骄傲；不卑，就是我们面对有钱人、有地位的人的时候，我们不自卑。我们平平等等的对待众人，因为在上帝底下，我知道。他们是同等的，无论他们是穷人，他们是做官的，都是平等的啊，使每一个来到教会的朋友都得到同样的尊重。然后第二点，今天的圣经给我们第二个教训，就是如果我们以外貌待人，除了表示我们是偏见的人之外，也表示我们在学习爱心爱人如己这个功课上边，我们失败了，我们出了问题了啊！这是圣经上我们的宣告，就是说偏见待人基本上的承认啊的成因是因为我们不能够爱人如己。如果我们不想得到人偏见的对待，我们自己就不能够偏见的去对待别人。在这方面，我有一个个人的经历，就是在一个很寒冷的波士顿的冬天的早上，我穿住睡衣，早上随意的穿一个破烂粗用的鞋子，就跑到我家的后院。我们有一个放工具的一个小房子，就要找一个工具，要修理家里边的一个东西。我刚出门的时候，我的太太不知道我跑出去，她刚好要送我的儿子上课，迟到了。然后之后呢，她就告诉我，她要到 Costco 去买东西。 然后他出去了，就顺便的关门上锁，然后就离开了。当我大概在外面两分钟的时候，我找到这个工具，我就回家锁住了。不用怕，工具房子那边呢有一个备用的一个钥匙，我们都知道早晚这些事发生的。但是当我回去找的时候，要用它的时候，它不出现，是有一个人用过，就没有放回去。所以呢，我就说，哎呀，这样好懒，我以为两三分钟就回家了，但是现在已经懒得要命。一个方法就是打破自己家的窗玻璃就进去。但是我想到，那么修理了怎么办？而且呢，如果打的时候受伤了怎么办？于是我就想到一个方法，在附近有一个朋友住在附近，所以我就跑到那里去。到的时候已经懒得要命。开门的不是我的朋友，他出去了，是他那个朋友的师傅，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也是我不认识的，第一次见面。当时我穿着一个睡衣，破破烂烂的睡衣，就是穿着一个粗用的鞋子，头发就是乱的要命，然后胡子没有刮，所以他也不敢告诉他，几乎不敢告诉他是教会的牧师，后来就讲了。但是很奇怪，这个女士没有见过我，她听到我的解释，她都很热情的说：“啊，进来，外边冷啊。”然后坐进她的家，她就端上摆上食物给我吃了。然后呢，就说：“你现在冷喝了没有？”还给我一个她家里边的男人用的一个外衣，然后说：“我送你到 Costco 去找你的太太。”一件事提醒我，如果我得到别人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这样的对待，我觉得快乐；我得到这样的对待，我感恩。那么我自己对待别人也应该是这样。雅各在这里形容爱人如己是一个自捐的律法。为什么他自捐的律法呢？就是因为他早在立位记旧约的立位记19:18就出现了。我们以为爱人如己是在新约出现的，但是不是，在旧约早就出现了。不过在福音书里面，他就得到耶稣基督他的肯定和重新的讲出来。这也是耶稣讲到两条最大的诫命其中一条。如果不守这个自尊的律法，就算其他的律法都守到了还是不能够说是一个美一个善的一件事。当时犹太人有一个错误的神学的观念，他们以为守到一条律法就得到一点功德，所以呢，他守到很多的律法的时候他的功德就越来越多了。如果有一些律法守不到这个没关系因为他积下来的那个功德已经很多了。雅各在这里就要改正这个错误的神学的观念，所以他讲得很清楚，在第10节他说：“凡遵守律法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边跌倒，他就犯了众条，何况这是自尊的一条律法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用在今天，如果我们的教会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却是偏心待人，我们按外貌去待人的一个教会，我们在圣经这里讲着仍然是犯罪的，是可怜的。有些人觉得姐妹讲得太严重吧，我们其他的做得很好，就是这样做得不好，就是这么严重，因为这就是
雅各书第二章第八到十三节的，他讲得很清楚。不但是这样，圣经还告诉我们，十三节，哪个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偏心待人的时候，难免将来也有人偏心的待我们。无论这个对待是来自别人的向我们的报复，或者是神的审判教训，都是我们不希望见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学习爱人如己，我们也要学习不偏心待人。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信心需要有行动来表现出来，来证实出来。第十四节，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信心能救他吗？十七节讲得更清楚，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很多人在表面上说，哎呀，这段圣经和我们听的很不同啊，我们听的就是因信称义啊，在这里讲什么行为了？尤其是如果看第二十四节，我们没有读出来的，那你讲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我们就觉得雅各啊在这里和保罗所讲的福音很大的出入啊，连马丁路德也不太明白啊，他就很轻看雅各书，他当然承认他还是圣经的一部分，但是他觉得雅各书是草啊，不是花是草啊，所以呢他也不太喜欢这本雅各书。但是如果我们小心的看，其实雅各在这里强调的是信心需要有行动来表现出来，就好像二十二节，可见信心是与行为并行的，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到成全。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保罗，他写了罗马书，写了加拉太书，给我们看到人得救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也感谢主，他借助雅各写了雅各书，使我们对因信称义的那个信字，我们有更全面的一个理解。有人批评基督教，你们的得救太容易吧，有些特别是他们强调好行为的一些宗教，他们听到基督教传信你就得救他们就觉得太简单吧，你们是一个要念一个方程式，好像一加一等于二啊，这个是方程式就可以得救你们基督教的方程式就是我的信心加耶稣的十字架再加他流出的血减我们的罪就等于永生他们就说，哎，你们就是传这个方程式而已如果人能够同意这个方程式，或者是能够念出这个方程式，你就宣告他就得救了所以这是有很多其他的宗教对基督教的一个批评。雅各是在这里给信心的意义补充一下，他就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得救了，我们应该发出一些行动。所以他说信心是一个试金石或者作为一个信心的一个印证。有人就觉得在这里讲信心而已，为什么和从前刚才你谈到的不可按住外貌待人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很明显，如果我们没有公平的待人的表现，我们就很难征服其他的人，我们是没有信心的。如果倒转过来， 如果我们有真的信心，信主的信心，我们一定需要向神求力量，可以公公平平地对待其他的人。在结论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中国从古代开始就有很重的阶级的观念，这是我们很尊重的儒家的思想，其实也有这样的元素在里边。所以为什么儒家思想被历代的皇帝重用，这是因为他可以巩固他一些阶级的一些观念，他就利用这个到现在也是推动那个儒家的官方的推动儒家的一个思想。那我们看看大陆实行了这么多年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要清除那个官僚的主义，希望有一天把那个官这个字从人民的思想、人民的字典里边除去，但是总不成功。实行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这个官字现在又成为常用的一个字了，无论是报纸上边什么方面都常用就是成为一个当权者的一个名称，甚至有现在还有一些叫低端人口就是把人都分开了。这是说明一点，就是不容易废除这个阶级的观念。我在网上我看到，原来在中国的干部的分等有11个阶梯，然后11个阶梯里边分成27个级别就是由隔一级的已经到一个办事员1到27。所以我们看到要废除真是不容易，我们活在这个文化长大的也是不容易。在教会里边有时候我们也犯上这个毛病，不过我是这样相信的，弟兄姊妹如果这表现物以类聚或者是按住外貌待人的时候，我相信不是故意的，也不是偏见的，而是更可能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和我们背景不同的人相处，我们想不出话题来，我们想不出一些共同点和他有沟通，所以我们就有意无意地避开他。刚才我们说我们处事为人一个目标是不亢不卑在基层的人中我们不骄傲，在所谓高档的人口当中我们不自卑。但是我相信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属灵的操练里边，我们应该加一个元素在里边，就是我们扩宽我们自己的视野，我们的警戒，我们去懂得去和不同阶级的人我们怎么样相处，甚至可能你要跑到和你不同的人里边去观察、去聆听，然后去学习，然后我们相信就更能够比较公平的对待人，不至于跌到在雅各这里责备我们的话。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主啊，我。